分享一些与王牧的过往作为纪念。我今天在想哈，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其实总有一些话呢，仿佛临到嘴边的时候又如鲠在喉。已经4年半的时间了，他身陷囹圄，今年恰逢是50周岁。50周岁在中国是知天命之年，我想他的命运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当我想要在分享的时候，我在想说该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话语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对吧？我可以说王一牧师曾经对我有过很多的教导，具体的牧养和扶持，况且在服侍这条道路上，他也确实对我影响很大。但是仅仅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呢，终究太过简单了，略过了很多的江河湖海。其实我平时很少在人前提及到王牧，不是不愿意，只是不想太轻易的提。但今晚我想把平时不太愿意多说的话呢，多说一点，免得我们忘记了，直到如今他还在为我们坐牢。我想先从我们俩相识开始说起。10几年前我还在成都读大学，因为身在成都，难免就会从不同的人的口中来听闻到他的名字。只不过呢，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有几年的时间我在成都都没有见过。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名牧，但是呢已经是名人了，对吧？第一次听的时候呢，心里会私自的揣度说，啊，又一个文化名人信主了。但是呢，文化基督徒的概率估计很高。事故呢，当时就敬而远之。但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呢，就开始思考未来的人生方向，于是找了一个机会去找他聊天。当时已经读了他的一些书哈，内心很认可他的信仰和写作，并且当时已经知道他非常的在神学上，在牧会上有很好的一些的见证。于是当时呢就去找到他，其实谈话的内容已经忘了哈，很多年了，10几年了。但是呢有一个细节还记得，就他当时特别的健谈。为什么说他特别的健谈呢？因为当时呢1个多小时，他把他该说的话和我该说的话都替我俩说完了。其实这样挺好的，因为从此我就进入了华西圣约神学院，开始了装备服饰。临走的时候呢，我就愣头青一般的就问他说，哎，我们这所神学院的学历最后能不能被人家认同啊？当时他的回答让我至今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所神学院最终能不能被认同，主要就取决于你啊，主要就取决于你们啊，取决于10年之后你们装备的状态，10年之后你们对真理的把握的程度，10年之后你们在教会服事的见证的力度，10年之后你们的心智能力摆上和付出，决定了华西圣约神学院能不能被中国的教会认可。10年后他这话一语中的，因为当年许多的同窗要么在各自的合场牧会服侍，要么身陷囹圄跟随主。再后来我们俩的交集呢，就主要集中在华西区会校园团契上。当年在他的大力的推动，尽心竭力委身的服侍中，华西校园团契被建立起来。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年他在极其繁忙的服事中，每一次区会的校园团契开会、事工、服事，他都会到场。因为他说，得着年轻的一代，就是得着了这个时代的未来。后来我就知道，校园团契的事工在他整个服事的蓝图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环。 坦诚说，那几年的接触当中，我就会发现他非常的爱护年轻人，他很爱护那些青涩但有想法的年轻人，他很爱护那些青涩有想法但有冲劲儿的年轻人。而我当年就是年轻人，20多岁，初出茅庐，无比青涩，但是呢总有一些想法，喜欢如风奔跑，喜欢远大理想。于是当年他就不拘一格，安排我来负责服侍华西区会的校园团契。当然这既是栽培又是磨练，最终也是成全。因为他认为说呢，教会的服侍，国度的视野，青涩不要紧，怕的就是暮气沉沉，怕的就是画地为牢没有意向。这就使得呢我有很多的机会近距离的观看他辽远的意向，他的心智与摆上，包括他服侍的技巧，当然也包括整个校园团契他背后的事工的筹划和思考。后来我发现这些呢对我后来的牧会的思考，国度的服侍，包括我后来的牧会的建道的规划，当然也包括我的讲道，都产生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在想啊，当时并不觉得那么的关键，因为那些日常之事当时对我来讲都是平常，但是这些年回顾的时候才会发现是如此的宝贵。后来我就在想，其实在这世间呢，有些人对有些人的影响当时直到是平常，并不觉得如何，或许也没有刻意，但极致显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春风化雨，深入骨髓。我想这大概也就是牧养的艺术，他真的是一位好牧者。我知道这些年来许多外界的同仁都常常会误以为我是秋雨圣约教会的堂会的同工，那一开始呢我总会简单澄清一番，不过后来呢我就只剩下点头微笑默认了。过去十年我虽然无份跟他在同一间堂会来服侍，但是实实在在在真理的装备上，在许多具体的事工的服侍上，他确实给了我很多具体的指导、教导和引导。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一起出行，他在车上教我怎么预备讲道，怎么解经和应用，怎么具体的安排布局讲章。他说呢，我们必须在每一次的讲道当中都竭力的把福音具体的应用到当下的教牧现场，应用到人心底的最深处，应用到他每一天具体的生活之中。他当时提醒我说，你必须让道在人心底里炸响，神的话必须像利剑一样把我们那种自我陶醉给破碎掉，然后在基督里重新建造起来。最后他特别总结一点说，如何以基督为中心呢？就是让人除了去到基督那里之外，不要给任何人留下一丝一毫的出路。大概是6-7年前的事情，说实话那一天我如醍醐灌顶，真的是获益匪浅。后来甚至他都会具体的细致的教我怎么讲章，怎么布局哈，包括一些你们想象不到的细节。有一次在一次营会当中，我们俩聊天，他就私下拿出来他自己的讲章的范本来跟我说讲章的字体大小呢一定要适中，讲章的行间距呢最好用 1.5 倍，段一段之间有必要空一行。为什么呢？免得讲到的时候密密麻麻影响发挥。他说一定要把影响现场发挥的因素降到最低点有一些重点的词汇，精彩的语句要提前加黑加粗，试着用不同的字体和颜色来表达不同的感情预期， 让他提醒你在现场讲道的时候该如何的用怎样的情感来去传达出来。这些话当时都不觉得多么宝贵，但如今这些细碎的话语如在眼前。说实话，后来我自己的服侍讲道多受他的影响和塑造，虽非刻意，我想却是必然。前两天我就读到约翰派伯牧师怀念提姆凯勒牧师的一句评价的话。派伯牧师这样说，他这样评价凯勒牧师，他说，大多数与凯勒相处的人都认为自己才是凯勒最好的朋友。他说，在凯勒的会友中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就是主任牧师所特别所爱的。哎，我仔细思想哈，这真是对一位牧师生命服事品格极高的评价。而我认为王一牧师担得起这样的评价。毋庸讳言，许多秋雨教会当中许多的弟兄们都认为自己是王牧最好的朋友，包括我。许多弟兄们都认为自己是王牧特别所爱的，包括我。许多弟兄们都真心的喜欢他，并且乐意效法他，包括我。而这足以震碎许多仇敌的谎言和攻击，也足以让我们看见一个牧者生命当中真实的见证。2017年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家留在成都，期间我们去牧师家里拜访，牧师和师母接待了我们，如同家人一般接待了我们。临走的时候呢，上尖下流的塞给了我们一大包的美食。长春的牧者送给他的哈尔滨红肠，一整只老鸭，自制的腊肠，自制的腊肉，等等等等。我一直在想，什么叫爱呢？就是最爱吃肉的那一位送了我那么多的肉，这个就叫爱。因为他不仅在讲台上来爱我，他的会友，他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关心了他们。那些肉我们吃了好久好久，甚至至今还能够想起那些的味道。众所周知，2018年春季秋雨教会经历了极大的试炼波折，秋雨教会分堂。但是后来呢，据我观察呢，教会分堂之后或者教会分堂之前那段时间，或许这些磨练足够的痛苦，令他对福音有足够的去更清晰的聚焦。我发现他的生命当中有了更多的变化。我发现他在那一年传讲福音、聚焦福音的清晰度、力度和深刻度，常常的令我极度的震撼。他在那一年对自我的省察，包括他写的《宗教改革沉思录》，对教会的反思，对时代的回应，常常令我瞠目结舌。与此同时，那一年他好像有一种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和日渐清晰的国度视野。2018年秋天教案前夕，王牧带着英强长老、德富长老和我们一起驱车前往厦门服事。一路上他跟我们聊了很多很多，聊到了时代的需要，聊到他对未来的思考，聊到他对一场福音运动的强烈的期待，以及字里行间他那种不顾一切的心智和摆上。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在堂会的常规牧养的同时，如何更有力地服侍整个国度。于是他就想着要成立秋雨圣约布道团，去联络国度中的众教会，去各地带领培灵聚会，期待一场国度图景的福音复兴运动。 你知道那已经是2018年，外面风声鹤唳，里面如火被眺望起来。一路上他把整个福音运动的图景展现给我们几个弟兄看，并且那一次呢，他和英强兄也直言不讳的来跟我说，期待我加入这个教牧的团队一起来服侍。只是后来教案发生了，后来教案发生，举世皆知。其实出来之后呢，我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发生，与整个国度来讲，从人的眼中来看是一个损失，在主那里这一切安排的都刚刚好。至少这件事情对我以及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弟兄们都有很深的塑造，都有很深的生命当中的提醒。所以这些年呢，我在我自己日常的牧会服事、讲课讲道当中，我常常在想哈，人海茫茫，总有人是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老师、伯乐和护道者。是的，我很喜欢用护道者来形容他，我觉得他是我生命当中的护道者。在我还没有成长起来之前，在十多年前他就开始引领、开始教导、开始呵护，甚至刻意的磨练来成全。这些年来他也总是构成了我最多的泪腺和最真诚的思念。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营会上，我们俩一起来服侍，那我自嘲说呢，人们都说我像他，有没有可能大家说的其实是身材而已啊？他当时坐在下面哈哈大笑。但是如今他已经非常的消瘦，我却越来越胖啊！现在身材肯定是不像了，我在想需要内心灵魂像才对。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之前张老师去年的那个主题，我一直非常的喜欢，叫做他为我们坐牢，我们为他庆生，对吧？但你知道呢，这样的话在今天的中国教会说出来就是不属灵，这样的话在今天的中国教会说出来就不够属灵正确。人们一定会纷纷指责偶像崇拜、盲目跟随、警惕名目。每次我听见这样的提醒，我都想说做个人好吗？说点人话好吗？如果你自己的父母、妻儿未易受逼迫且身陷囹圄，你都可以光明正大的天天想、天天发朋友圈、天天思念，为什么你不允许自己思念自己的牧师、长老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在这里特别说，是的，我很想念他，我很想念他。因为我曾不止七次的在夜晚梦到过他，我梦见他出来了，我梦见他重新站在教会的讲台上讲道，我梦见他跟我聊天劝勉我，我甚至梦见监狱规定他每个月可以出来三天。是的，我真的是做过这样的梦。当然在梦里他还是那么的胖，仿佛停留在我最后一次见他时候的样子。他曾经说他活着就是为了三件事：站着讲道、跪着祷告、跑着宣教。为此主赐给他三个锦囊：随时搬家、随时坐牢、随时回天家。今晚我不是讲道，我可以肆意妄为一点，所以我会说他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是主所赐给中国教会的英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足够狗熊就故意讨厌英雄，因为滔滔大河分两岸，世人总要选边站，但总要有人去做那中流的砥柱，立于滔滔大河的最中央。 特别是在一个洪水泛滥的时代当中。所以在这个日子，我们一起来思念王一牧师，因为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思念一位神忠心的仆人，并且乐意效法跟随他，是需要且必要的。阿们。愿主祝福大家。